大家好，这里是万物指南电台，我是曹吕虫。这次我们邀请到的还是之前跟我们聊过修古书、修胶片的孙维娜。孙维娜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先。大家好，我是娜娜，我又厚颜无耻、恬不知耻的某天虫虫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上次好像录的还可以，然后说你再来吧，我说好啊，那我要再去玩一下。哎，这个年代
不只是可以啊，很好，大家感觉大家反应还挺好的，给我们长可多反应
是吗？
我们这次想聊聊的就是上次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娜娜她的专业很神奇啊，是学的是电影，对吧？对，然后我们想正好也是快到高考季了，我觉得应该挺多小朋友们，就是括号我们骗的主要人群小朋友们应该对选专业什么的应该有很多困惑，对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专业也有一些好奇，所以我们这次请到娜娜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专业电影开始聊起，所谓戏梦人生嘛。然后这次我还请到了我另外一个好基友 Lisa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哦，大家好，我是 Lisa，
挥手大家看不到
大家要从我的声音中感受到我的热情
对 Lisa， 因为这次我们聊的是电影专业， Lisa 对电影方面还是比较了解，我觉得我是很崇拜的，我觉得她看在我们一般人中看的电影还是算很多的，而且学过一些和电影相关的一些 general 的课程吧，所以我邀请到她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行，我们先从娜娜的这个专业开始说起吧。我听说你这个听说著名导演李安是你学长啊。
是，确实是，但都是吹的啦。我
来吹一个
这个李安是在我们学校本科读了四年，但是他是在戏剧系，就是 theater department， 然后我是在电影研究系，所以本质上来讲我们两个的就是系，我们的 department 都不在一个学院里面。但是他学的那个戏剧系，我的辅修是戏剧，然后再加上很多像什么 cross courses， 就是交叉的科目，我就会认识很多其实教过李安的教授，或者说当时当过李安教授当过李安的助教的人。
所以他们是不是对李安还是挺骄傲的？
没有
什么鬼？这么坚定就没有？
那个李安拿了那个奥斯卡之后，就拿那个《少年派》拿了奥斯卡之后，我们学校就所有 organizations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一个学生宿舍，叫 Hendrick Hall 吧，好像叫，是一个私人宿舍。他们第一时间 Facebook 上面发了一条说，李安几几年到几几年的 alumnus 曾经在我们这里刷过几年的碗。就是李安当时就是本科在我们学校念的时候，可能去就是也打打工什么的，就跟这个本质跟我修书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学生的 worker 吧，就这样讲。然后他拿《少年派》拿奖之后，然后也有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好事之徒的一些学新闻的小朋友们，然后他们就去采访了一下李安当时的教授。然后李安当时教授就说，李安当时上课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就是因为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在我们学校上的学那个时候别说是就是大陆人了，台湾人在这边唯一的台湾人都没有很多，然后香港人也没有很多。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当时都台湾人在这里都是学工学农，然后他
对
学电子，对 Lisa
学到不易的，
他自己的太太李安的太太是我们学校的
学生，
对，是他们就在这里认识的，
对。
然后相当于 theater department 当时是没有中国人的，现在中国人还挺多的。
那现在是不是挑一个 department 没有中国人的，过20年估计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比较领先的人物？
你告诉我嘛，现在哪个 department 没有中国人呢？我想不起来，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教残疾小孩的那些 department 都有中国人。
我好像知道我们学校英语系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目前。我不知道你们那边
是
什么情
况。对啊，英语，但是我觉得全美国就是在 English department 人其实还挺多。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是 English Department， 当时他学的是 Creative Writing， 还是很屌的。
哦，那相当屌。
然后他后来研究生去学编剧去了。
哇，
真的很厉害
呀，这好有挑战性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俗人，一般就选什么工程啊。就是好像华人选这种东西还是比较惯性的一个吧。那你是为什么当时选到了电影这个，我们一般人看起来还是蛮特别的。
嗯，这个事儿其实很狗血，因为我们家并不是一个爱看电影的家庭。我妈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我爸就很讨厌这些文艺类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当时准备要出国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自学嘛，相当于当时就高中就说，哎，你别来了，我们这小朋友都高考，你过来干嘛呀，捣什么乱呢。然后我就在家里面自学 SAT。 然后自学的时候呢，然后我爸很老套的一个人，他很 conservative 的一个人，他就觉得我是上网，我就在外面瞎玩，然后他又不怎么让我上网，然后每天就只给我规定一段时间可以上网，然后我上网的时候我就拼命的下载电影。但是对，然后下完电影之后，就我没有网络的时候，我就在拼命的看那几部电影，又没有什么好电影，就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理发师陶德，就是 Sweeney Todd 嘛，就是谁那个谁，对 Tim Burton 的那个电影，那电影那是个 musical 嘛，就是里面唱歌的嘛，那电影我看22遍，里面每首歌我都会唱，真的 Pretty Woman， 哒哒哒哒。我到现在都会4年过去了，
我只能看22遍，
我因为实在没有东西看。
他的影响当时确实也很大，僵尸新娘好像也是他的吧。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那个好像他用那个技术是他把一些人偶一帧一帧拍下来的，所以那个就是很久已经没有人这么专心做电影了，他确实是这个领域就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人。
那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叫定格动画嘛，是的吧？就是
对的对的，你可能
不是，就是那个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就那个 Wes Anderson 那个电影，你们都看过的，那个也是一样的技术，就是他们也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去做那些人偶，然后一个姿势摆下来，然后拍下来，然后再一个姿势摆下来，再拍下来。
对，说到那个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他那个之后有一个电影是那个 Brand Budapest Hotel，就是根据当时那个电影的灵感。
哦，是这样的吗？是，
对的，对的。
哦，还有一个电影根据自己前面一个电影的灵感来，这个导演也蛮自恋的，讲实话。
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
对，但是 Wes Anderson 真的是好棒好棒的导演，我觉得，
我感觉好多对电影看过很多电影，对电影特别热爱的人，我听说过蛮多的，也是就是跟外界就是信息沟通没有那么好，可能比较老派的一个，不像我们现在上网这么方便，可以看这么多别的。我有听过一个看电影很多的，好像也是因为家里不太让上网，然后经常就是只能看碟呀，然后看电视上碟什么的，然后就看了非常多电影。我觉得这是个挺神奇的。那像你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决定选电影专业，那比如说你爸妈有没有打断你的狗腿什么的？
我爸一开始是很讨厌的。我爸说你要干什么？你学这个专业，你是不是出去浪费钱吗？然后，对，反正鉴于我爸我妈他们也不懂英文，然后我就自己转了这个学院，然后骗我爸我妈说我是学传媒的，实际上我确实是传媒学院的，我确实 College of Media。对啊，然后
那这期节目是不能让你爸妈
没事，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的接受了。就是我爸现在也不知道这2年怎么回事，可能有人在他耳朵边鼓吹说电影是什么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什么什么的，现在天天就指着我回家进入朝阳产业，然后给他结个婚生个娃。我说爸爸，我上哪儿去结婚呢？
振兴国内电影业，这2年国内电影是挺红火的，
对，但是主要是就所谓的叫大数据电影嘛，国内叫，然后就是因为每一个票房砰砰砸出来就是十几个亿，就数据很大嘛，然后他们就统称叫大数据电影。然后我是觉得，
就是
你说，
我说这个大数据电影只是说它那个出来以后票房很大，还是说它制作的过程中它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思维？怎样的？
对，他是就是完全把电影当做一个商业在运作，那个所谓的一个 business 在里面。然后 我听到的，因为我没有在大数据这个词上面做很多研究，我听到的是他最后票房就是各项跟钱打关系的数字都特别大，当然投入也可能会特别大，但是投入特别大是不是真的干净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我听说对啊，
国内电影丑闻。
我听说咱们冯导在拍老炮准备洗白之前那部电影私人定制，就里面是哎，这个只是我听说啊，这个我们节目量节目播放量500次以上也不能把我抓进监狱的。我听说就是拍的时候是洗钱的。
哦，
我们的观众
什么都
没听
到，大家就是对，就是你搭一个场景，然后说花多少钱进去，然后拍完之后，咵嗒一把火烧掉，那个钱就干净了。
这个确实我觉得 make sense 啊，这就跟那个艺术品市场是一样的，这个东西
艺术品市场洗钱有听说过点，好像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很多价钱都是
主观上的嘛，
对，你很难去界定它到本质上到底多少钱。看来你最平时上课学的不少吗？
所以
上的不少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应该算是一种 symbol 吧，就是可能所谓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基本上每一个国家电影都会有一个新浪潮时期，就是法国有非常著名的法国新浪潮，意大利也有新浪潮，台湾电影有新浪潮，比如说杨德昌导演杨德昌侯孝贤他们都是新浪潮的代表人。然后在所有的新浪潮之前，任何一个国家电影都是曾经处在过这种低迷期的，就是所谓电影拍出来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拍出来只是就是仅供娱乐。我觉得我们国家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就相当于它已经越过了经济这一块难关，我们想要拍好电影我们是有钱拍的，只是看这些大老板觉不觉得艺术是个事儿。但是过往之后，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电视剧已经非常漂亮了。
对，最近他们一直都
很漂亮吗？真的吗？
有漂亮的东西出来，侯鸿亮做导演的那些电视剧不都挺好的吗？
对，那我想问，就是那你们平时学这些东西，那么只是是专注于在学这些艺术层面上的东西吗？只是学着把它怎么做得更好吗？你们具体平时学一些什么？
这个就要先怎么讲？自我坦白一下，我其实并不是学电影制作的，我学的是电影研究。虽然我快毕业了嘛，但我大二的时候是自己拍过一个独立电影吧，还是说国内叫微电影。我并不知道微电影用英文怎么讲的，我觉得我已经有我已经有跟大家有代沟了。然后我大概拍了一个20分钟的电影，我自己写了个故事，然后就拉了一帮人来拍。
这是不是可以搞个硬广我们？
哎呦，这就不太好吧。这个其实电影拍的也没有特别好了，我只是当时想要尝试一下制作是什么样的。然后结果就是很痛苦，就是拍的时候做，然后我是从写到导演到收声，然后到最后剪辑，然后到后期都是我来，我觉得很痛苦。就基本上电影的每一个方面我都接触到了，我就知道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的。但是就包括现在我还是在不断的写故事，然后我的一些教授也跟我说 Narcissa you could be a really good storyteller, you could be a good writer in the future. 然后还专门写邮件给我，然后我大吃一惊。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我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中国电影或者说中国电影市场是不需要一个或者两个会讲故事的人，不需要那么两三个好的剧本，中国很，
你说一整个市场上，
我的意思是就很多很多人在学电影，很多人在专门去学怎么写故事，有很多人写故事写得非常好，不差我一个。但是观众的审美一定要往上带，观众的审美，而且培养观众审美，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所以就是要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吧。然后我觉得我还挺喜欢我现在学的这一行，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那你做那个微电影，
三个月吧，
从头到尾大概花了多长时间？那还挺快的，都是你一个人搞。那
包括演我是找的小朋友，比我弟的学弟学妹来演。嗯，
骗学弟学妹，是一个当代的，
对，
不
是年代剧。
然
后是我当时寒假写了一个小故事，
oh, okay.
然后扩写了一下，嗯。
你们现在拍这种电影，其实我也很好奇，它是更会就是概念一些，还是就是相当于啊，我们看一下还是看得懂的？因为我当时好像上过一个 art critics 的课，然后就是可能有些搞 art 人嘛，可能跟你们还有一定的差距，然后他们就拍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蛮艺术的，然后基本好像不是很看得懂。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拍的是怎样一种。
Lisa, 我先问问你吧，你那个 Art Critic 里面的课，是讲很多艺术形式，比如说画画啦，然后什么都讲是吧？
对的对的，
嗯，
对，它是各种形式都有，然后它这个 Contemporary Art 就是它有很多种的 media，然后它其中就介绍了一下这个 film。
怎么说呢，我觉得哎，你不小心触到了我一个大点，其实我没有排练过，哎，真的这个好像不在 round down 里面。我讲观众会不会觉得我事先有准备啊？
这个脱离了台本
了。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我看电影就说或者说专业学电影的人会跟普通观众会想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电影到底是什么。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讲究说学逗唱。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纸巾老师说的。
请看屈原杂谈，屈原杂谈。
他们两个人把这个唱下去实在太吓人了。电影呢，很多人认为它是综合艺术，就是里面有一个主导的东西，就是一个故事在里面。但是电影也有很多人，你很多学界的人为他为很多学界的人认为它只是一个 visual art， 就是所谓的影像艺术。
对，
就是它不需要它不需要叙事在里面，或者说不需要叙事去占主导。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就是纯粹的艺术的话，那当然你可以拍很概念上的东西，很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你想还是想要大众去接受的话，那么电影就并不是只是影像艺术，而它是以一种单独的艺术形式存在的。那就如果是有这种我们先界定它是一个艺术形式，那么究竟你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一个故事拉动了所有的电影元素，还是说电影元素推动了一个故事？就比如说这个电影，我们知道这故事是这样的，是因为这是个恐怖电影，所以我们把灯光打成这样，把音乐就是弄成这样，然后把人化妆化成那样，还是说因为我们把灯光打成了这样，音乐弄成了这样，人化成了这样，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恐怖电影？会不会很绕？
你说的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还是说你们就是在做电影的时候都会考虑的这两种？
我觉得真正的就是 filmmaker 应该不会去想这些，他们这个东西还是蛮抽象的。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鸡生蛋跟蛋生鸡的东西。所以究竟是一切东西是你一切你看到的东西，然后组成了你这个电影，就是推动了这个叙事，还是说因为有这个故事存在，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元素必须是这样摆？
我觉得可能我们上电影课它更侧重于说有一些元素去组成了那个电影吧。不过我上的那个课就是
对有
很 intro。
那
对你上的那个课就是因为是一个那个艺术评论课，
就是另外一门课。
是另外一门课吗？
对对的，他是讲 introduction to world film，然后就讲了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比较具有代表的一些电影，然后分析了一下它的那个形式，以及有一些重要的就是电影史上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件吧。
但是你说
你先说吧。
但有意思的是每一个电影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上跟当时的就是基本上跟那个现代艺术它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分不开的， 比如说
对
对
对的，
新浪潮的时候音乐有嗯。
对，
新浪潮的时候音乐有新浪潮，文学有新浪潮，电影也有新浪潮。
而且像很多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它很多在那个转型的时候它都会有很多的电影爆发。
对对，
就东欧那边啊，然后苏联对苏联啊，然后台湾那边啊，当然台湾不是社会主义啦，反正就是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好像很容易出很大量的大师。哎、
嗯，
那你们像你平时学这样电影评论的话，就会从他的手法上面啊，还有历史的上面着重于在这个方面评价他的艺术成就吗之类的？
嗯，你说的那种评论怎么讲呢，是不是有一种
研究你的你说的电影研究啊，或者更广泛的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这个电影的评论和他这个电影的研究他的这个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我想讲的，就是所谓的我希望观众们能现在看到我嘴角的一丝微笑，就是一个 smirk， 就是所谓的遍地开花的影评人，
这个
一个 smirk， 教大家拼一个词 s m i r k， 他很多影评人是不是学电影研究出身的？我们暂且不说国内的影评人吧，容易得罪人，因为我毕竟也是加人家微信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哎呀，影评这一行好容易注水的，就是，感觉好像能把一个故事给概括全，就去当影评人了。我们
I'm a yelper，
讲讲一个大不敬的话，我们学校有个特别牛逼的校友，叫 Roger Ebert， 罗杰伊伯特。我觉得应该所有学新闻的孩子都应该知道他，他好像是第一个写电影评论拿普利策奖的。然后他就是那个评论非常的 emotional， 非常非常尖锐。他爱一个电影就把他夸到极致，他恨一个电影就把他就是贬到就是低到尘埃里那种。然后他也是观影量特别大，但是你其实现在看他写那些书啦，然后他真的有特别有 opinion 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你想他当时写他是在那个芝加哥太阳报当那个专栏作家嘛，那个都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网络还没有发达，大家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先占了坑。
对对，我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那个评论很两极的人就是很多读者就会很喜欢，因为觉得真性情啊，然后一眼就能知道他的喜好啊，就是不像那些说话很中正的人，你可能看半天都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这种大家就好多觉得看得很嗨。我知道你那个最近你们那也有个关于因为他的那个电影节，
对对对，
我们放后面再讲。
好好好，
我们放后面，我们现在还讲专业方
面。我觉得
那
你说，不，
你
继续说。
那像你说到了说到这些那个影评人的好坏啊什么的，那我感觉好像你们专业的写专业学电影研究的人看这些影评的观点，好像和一般的大众上来说看影评的观点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像你提到的一些你觉得还比较一般的，但是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人气，你觉得像你们专业的觉得写得很好的人，他好像就是并没有那些人那么大的人气，可能只有几分之一的。那你觉得像你专业学到哪一些东西，觉得对你看这些东西它的判断有一些影响吗？
就是教我们的听众们如何深度的装逼。
对，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些指标之类的？
我好讨厌冰雪奇缘哦。
你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商业上非常成功的例子吧。
我好讨厌那两只哦，真的。所以我觉得即使是这个学界它也是有很多我认为所谓的跟风的现象嘛，比如说 很多人不是那个《冰雪奇缘》电影刚出来就有人说就是那两只是女同性恋什么的，还有什么这个电影非常的女权运动什么的。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女权运动就说女权运动啊，真的是。然后我觉得那电影就很一般，就豆瓣五颗星，我给他三颗星吧，就是小朋友看看就可以看得下去。我没觉得哇，看完之后，因为每一个，如果你把电影看作一个产业来看的话，每一个东西是有它的气质的。我发现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赞同我。迪士尼有迪士尼的气质，Pixar 有 Pixar 的气质，对。
我就不喜欢迪士尼。
对 ，Well， Zootopia 很多人也爱啊。我觉得 Zootopia 看完就给个三星半吧，这个样子。
我好不喜欢那一个电影。
好好，别再说了，
完了掉粉了，
再掉了。
上期
听见咣当咣当的声音了，
上期的粉已经掉光了。我靠！
看一个电影的好坏，其实我不能说它有没有标准。我觉得所谓的培养电影观众的审美，不是去真的去定死了一个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艺术这种东西都是就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是扩展观众的眼界，就是让他们看更多其实真正好的电影。那你自己在看这些所谓平庸的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出比较。但是这些所谓真正好的电影呢，有一些是难免不了是会有晦涩的东西在里面。所以
你是说真正好的电影都会有晦涩？
不不不不不，它是难免会有一些晦涩的。我就觉得盗梦空间，不是盗梦空间，盗梦空间，盗梦空间盗梦空间就很好看呢、啊、盗梦空间就很好看呢、啊、还有比如说，
其实你一说到那个诺兰，我就想到金敏。其实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你看你看一看那个金敏的那个 Paprika， 那个红辣椒。就你，我是先看的《盗梦空间》，再看的《红辣椒》。我一看《红辣椒》的时候，我简直恨不得手撕诺兰。我说你这孙子他妈的就这样盗人家东西，你也不说是吗？
对，
仅代表就是他只是表达个语气，我们不是真的说诺兰肯定吵了啊。但是的，应该看过的人都会觉得很像。
嗯，对，
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吧？这个，但是我们不能从那个他的主观上面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说诺兰，我应该也看得差不多。他，我觉得诺兰是一个挺特别的，他是一个把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还算结合的比较好。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好电影一定有很难免有晦涩的地方，我觉得他基本上把一个好电影就是晦涩的地方还降低的蛮低的，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比较开心。
对，比如他拍那个蝙蝠侠的那三部，我觉得拍的就非常好。
对对对，那是个典型。
对，他整个把那个 DC 这蝙蝠侠的一个形象，就是既带有现实色彩，又能与那个漫画里面的形象完美结合。
对，
然后还把他拍出了悬疑的味道，就确实是很厉害。
而且也很有商业的那个
价值。
价值，
对。
对，我觉得，那你觉得，从你电影研究的角度来说，一个电影它，有没有真的一个，客观的好坏和水平之分？
有的。我
即使是大家观点
对，
大家喜好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客观的，
就万万没想到，一定是个很烂的电影。不要想为他翻盘了，真的
掉粉狂魔。
就是我们这个电台主打的观点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
对
在不喜欢的东西上面达成一致。
对，那你觉得不同类型的电影它有没有一些一定的好坏的区分呢？就是这类电影一定比那一类电影要高。比如他风格上
并不是我们不所谓的你讲不同类型，比如说咱们说thriller 或者说是chick flick 然后或者说是comedies
你翻一下，一个是惊悚，然后小鸡电影，然后
是小妞电影，没有不要说小鸡电影，
小鸡电影，
你凭什么说小妞是小鸡？但是现在的电影类型，我们讲实话，一定是交叉的，不可能说一个电影它只有一个类型。比如说音乐剧它也是一个电影 ，musical 它也是，但是 musical 常常都是一些喜剧电影。这种电影类型的交叉，就代表着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说它怎么好这种评判标准、
嗯、
我们可以说一个东西怎么烂、嗯、对吧，但是其实它讲述的方法不一样、
嗯、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希区柯克、
嗯、
希区柯克是、
嗯、
是最典型的怎么讲，就是悬疑片大师。
嗯，
啊，讲到希区柯克我好多东西要讲，他实在这个人实在太好玩了。
嗯，
比如说他有一个理论叫做过山车理论，就说他觉得每一个观众进电影院看一个电影，就像是就应该像是坐过山车一样，你必须从一开始就进去，就坐在那个过山车上，你不能说中途再进来，中途过山车都已经飞得老高老高了。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拍电影从头到尾是要有一个连贯性，是有一个所谓的伏笔在里面，一环接一环。但是相同的也是拍悬疑片，比如说 David Lynch、
嗯、
他的手法就非常的 poetic、
嗯、
然后也不是那种线性的、
嗯、
费里尼他也是那种，费里尼最著名的就是非线性的手法嘛，但是他也会把一些东西拍的就是很诡异啊。所以每一个导演他都有每一个导演的气质在里面。我很喜欢希区柯克，因为有好多小故事关于他可以讲。比如说有一个他，而且他是那种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冠上一个名号的导演，就是影评人或者电影学者其实是真正爱的导演。他有一个理论叫 MacGuffin， 就是 MacGuffin MacGuffin。 他的意思就是没什么用的东西，没有什么用的东西。然后别人问他、
哦、
问希区柯克说 MacGuffin 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讲了个故事、
嗯、
他说有一个人去一个大草原上、
嗯、
然后他拿了一只箱子里面一把枪，然后别人问他这箱子里是什么呀，他说这是个枪。然后那个人问说、
嗯、
你去那儿干嘛呀，啊不，你用枪干嘛呀，他说我要去那儿打猎、
嗯、
我要去打一只狮子。但是那个高、
嗯、
那个大草原上是没有狮子的，是一个爱尔兰高地还是什么，还是苏格兰高地，我给忘了、
嗯、
是没有狮子的，所以那把枪的名字就叫 MacGuffin、
嗯、
所以那个就代表了在希区柯克电影里面代表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哦、
但是看上去很华丽但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对电影观众实际上会产生一个故意的误导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电影好看、
哦、
还有一个东西、
哦、
对，还有一个东西叫
明白
叫 Red Herring、
嗯，
是一种鱼、
嗯、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故意的去把一个东西的结果给说反，故意的去误导观众、
嗯、
所以我在拍我的电影的时候、嗯、我的预告片剪出来名字就叫 Red Herring， 我把他所有的结局全部都写反了、
嗯、
是男主跟女主到最后才相遇、
嗯、
然后我在预告片里面把他们剪成他们一开始就相遇了。就比如说当时迷影运动的主导的两个人，特吕弗跟戈达尔，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导演。他们一开始都不是学电影的，为什么呢？因为战后的一段时间，包括战时和战后，二战时二战后，电影学校全部都关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学那些专门的电影的技巧和电影的理论，然后他们就这些人就看大量大量的碟。不是碟，电影。嗯，所以在战时跟战后没有电影专科学校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看大量的电影，然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所谓的体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感觉。所以由影迷构成了日后电影产业的中坚力量。所以当时他们倡导的运动就叫迷影运动，英文叫 cinephile， 其实好像应该是法文。然后有一次，当时特吕弗跟 戈达尔还是小记者，写文章的，写写影评的。然后有一次特吕希区柯克就是到欧洲去那个叫那不叫巡演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大概他出了个就去做宣传，到欧洲去给他电影做宣传，然后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那个特吕弗跟戈达尔就去采访他，他就问他说、Sir、你觉得悬疑电影是什么？然后希区柯克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故事，说两个人在聊天，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定时炸弹放在桌子上、这是一个恐怖电影，如果定时炸弹放在桌子下面，那么这是一个悬疑电影、因为这的区别在于这里面的角色知不知道、观众是都是知道的、区别在于这里面角色知不知道，所以就说明就是希区柯克对于悬疑这个概念啊把握特别精准，而且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这么一个例子就感觉就讲出了全世界、然后他希区柯克跟特吕弗之间是有一个很深情的一个渊源，他们两个人完全就是惺惺相惜那一种。希区柯克这辈子没有拿过奥斯卡、他的电影，但是他最后拿了个终身成就奖、然后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是特吕弗给他去颁的奖，然后特吕弗他是法国人，他英语不太好嘛，然后但是他会讲一些然后他就在上面讲的时候说在美国我们叫他 Mr. Hitchcock， 在法国我们叫他 Monsieur Hitchcock， 在美国人们爱他是因为他能把爱情拍成谋杀，在法国人们爱他是因为他能把谋杀拍成爱情，就是我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个瞬间，就是感觉是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以及两个大陆之间的一个对话，就是两个电影派别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吧，可能是。
是，我觉得你说这些故事，觉得，徐徐克克他们真的说起来都是金句王的感觉，一套一套的。你刚才像说到这种影迷导演，好像我有印象，像昆汀啊什么的，他们都属于这种影迷导演。但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一点就是，像观影的这种影迷这种人和制作电影的他们这些人的，他们所用的视角或者所处的这个位置，他们真的是对等的吗？像你做过电影也。作为微电影也搞过电影研究，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是对等的吗？像看电影的人，他评价一个电影的好坏，他真的能知道或者需要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做的吗？或者说他要知道这个电影的好坏，真的需要绕到那个比如说荧幕后面看他在那个工厂里是怎么做出来的样子吗？这如果你们是电影研究的话是怎么看这样的事情的？
我对于普通观众来讲，你吃鸡蛋是不用去看鸡是怎么把蛋给下下来的。但是对于电影研究来说，知道这个生产过程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最浅显的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例子，那个，戈达尔那个，戈达尔的那个电影就是《Breathless》。就是精疲力竭吧，还是精疲力尽？
法国新浪潮，
对对对，
这个我们讲过。
对对对，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他一开始他最牛逼的不是那个 jump cut 嘛？就是他，对
的
jump cut 就是一个那个女孩子就是从街对面走过来，还是走到街对面去，不是一个连续的一条，而是说把它剪成了好多段那种。Lisa，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他好像。
当场 pop 小 quiz，
让我想一下，老师当时好像是讲过了，我居然就忘了，好像是为了他当时好像是剪了环境和这个女孩的场景吧，是用这个环境烘托这个女孩的心情吗？
是因为他们当时
老师的
没有钱
啊，
真的是这样，他们没有钱再去拍第三条、第四条，当时都是用胶片拍嘛。没有钱去拍第三条第四条，然后这两条呢又不能形成独立的一条，就把这两条就是凑合凑合剪一剪，然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就对啊，就很
就他们新浪潮就是号称是有那种 experimental、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说好听的，大家就是挖掘一下就可以挖掘出、这就像好像美国哥哥和美国姐姐他们的匡威穿坏了、穿到脱底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拿个胶条把它给补一下，但是就是就大家看、哇这好酷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艺术，
像那个有种音乐风格叫 lo-fi、因为他们没有很高清的那种录音设备，
对，
然后时间长了就变成叫 lo-fi
这
一个，
所以
这
都是
风格，
这个怎么讲，这种叫primitivism、就是它的一种原始的、原始性，就比如说小津安二郎，大家问他为什么你都有那么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frame composition， 就是中间一条长长的那个日式庭院的走廊，就是日式房屋的走廊，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往上排，就是有一点对仰视的角度，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小津二郎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机器特别多，然后地上堆的一塌糊涂都是线，我实在是懒得把那些线给挑开，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这样的角度，然后一直拍这个角度，就变成了小津二郎的风格。所以所有的艺术都是存在一个巧合在里面的，我觉得。
我就想到那种以前的阅读理解题，然后
对绞尽脑汁的在写，结果
可能作者不一定是那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像我刚刚说的，观影人和那个制作方他那个。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你可能制作的或者作者他本身不是这么想，但是你我觉得并不妨碍你评论的人他接受到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分离开来的，我是这样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跟理论挂钩的一个学科，作为学这个的人学生要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思考方式，并不是说观众觉得哇这是个很好的电影，影评人觉得哇这是个很好的电影，花了很多钱去拍，那么这就一定是好电影。就包括文艺青年之祖吧，那个英格玛伯格曼，他当年都是掌刮过电影评论家的。你这孙子，你凭什么就是 overread 我的东西？所以做这行其实并不容易，
真的好不容易，要被打。
就包括之前我一定要讲一下这电影，因为我觉得这电影实在是对我来说那种猎奇的感觉是无法摆脱的。昆汀塔伦提诺之前拍了一个电影叫《八恶人》，《八恶人》有70毫米路演版，你们有没有人去看？
没有，
并没有。
山盟友，居然不去看？他七十毫米，因为一般的电影，现在电影第一是不再用胶片了，因为你
知道
现在的剪辑都是放在电脑上剪，还要后期做特效什么的。然后你胶片在导入电脑的过程当中是会损失颜色的，它会损失一些 quality。然后而且胶片贵，又不能说反复 NG。现在第一它是用了胶片，但它不是用的35毫米，它用的70毫米，70毫米大概就是每一帧画面有手掌这么大，那它有这么大的就是画幅，那它每一帧可以吸收到的光会更多。70毫米是更适合干嘛呢？70毫米更适合拍那种史诗性的大电影，拍战争场面，因为它的细节会抓得非常的牢，非常的清楚。但是昆汀的电影从八恶人从一开始他是拍了一些大场面的，在雪地里面跑马车什么的，是很好看的。那个胶片的颗粒感，哇，简直又是那种大屏幕，我坐在第三排，我看他简直就是要倒过去的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他就拍成一个电影叫 Cabin Film，这个种类就是英格玛伯格曼文艺青年们，就是英格玛伯格曼最爱的电影种类叫 cabin film， 就是这一个 cabin 是小屋子的意思嘛，就是壁橱啦这种东西，就是两三个人，反正就是几个人，然后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大家聊天 然后故事发生，就没有很多外来的打扰因素。后来八恶人到后来你看就演变成这种电影了，大家几个人坐在屋子里面讲讲话，讲啪啪啪把你杀掉那种。他这个场景就相对小之后，那他七十毫米的优越感就体现不出来了。而且他的打光是非常戏剧化的，你看你我记得我看电影的时候我都叹为观止，我觉得这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桌子上打了一个光，后面的桌子上打了一个光，壁炉那个地方打了一个光，它究竟这一场里面用了几个光，一看就看出来了，一眼就看出来，我都不是就是灯光的就是 techie 我都可以看出来。然后他的台词也是大段大段的，所以他整个故事可依靠台词的部分特别多。所以说我是很赞成启爱博士他之前写了一个不是，是玛格萨老师在那个红魔里面写了一篇文章，说昆汀的这个七十毫米八恶人就是个行为艺术。因为现在可能全世界玩得起的没有几个导演了，就屈指可数的几个导演玩得起这种艺术，其实也没有必要了。对啊，你说你是拍那种史诗性大场面千军万马的，你做特效我也可以做很真啊。你看 Life of Pi 里面的那大老虎三千根毫毛做的就真真的呀，所以在技术已经开始变革的让人面目全非的时候，你是不是还需要花大力气去保存这些看上去不太先进但是有它自己味道的技术，就像修书一样啊，就像我们上次讨论到那个问题，如果所有
要不要修书，
对，所有东西都被 digitalized 了，我们还要不要看书。
英国好像是有一个法令说他们所有的法律都要被写在这个羊皮纸上，所有的法律，然后出台一个新的他就去找一张新的羊皮把它写下来，然后之前英国政府说这个太耗钱了，但是最后还是
太耗钱了，
想尽了各种办法集齐这个钱去保持了英国这个传统。
对，所以传统我觉得它在一方面是有它的价值的。
像保守主义的观点觉得人类的发展还是应该是渐进的，就不要随便的毁灭之前的。
我最近在就是之前跟他们讨论说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就人文学科实际上是对这个社会的发展跟进步，就对尤其是对经济的推动没有起到那么太关键性作用。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人文学科，
那我讲点儿更具体的，你们学人文学科的平时在学什么？像我和 Lisa 都是一个专业嘛，学工科的。像平时就一个大家是挺多人，然后上课，然后算题啊什么的。像你们平时是怎么上课？
我就说我们学校吧，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受我们这名著名的校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有一个就是 Roger Ebert， 就是他有一本书叫 Your Movie Sucks。还是 your movies suck， 就你的电影糟透了。他所以我们还是怀着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眼光去对待电影这个艺术的，就是我们很黑暗，我们可以骂你，你不可以骂我们那种，
不可以扇点花子。
但是我现在今年毕业了，然后我就反思了一下这四年学的东西，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学校这个 curriculum setting。有很大问题的，它中心的课只有三节，就是你必选的只有三节，
只有三节，
就是对，它有很多必选的课，就你要选满多少个学分，但是你必须修的课只有三节。
我这个选择范围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你们每个人上的都很
不一样，对对对。但是最后就谈下来就聊聊就开始吵架呀，我
难怪你们老吵。
我
那我可以知道那三节是哪三节？
好，就是有两节是电影史，就电影史一和电影史二，然后还有一节是电影理论，真正的电影理论 ，film criticism， 然后他就从审美，然后从aesthetism ideology， 还有一个
当堂帕布小馈子啊。
所以他就从 aestheticism film analysis 跟 ideology 三个方面入手，就是教我们真的怎么样去评论一个电影。然后除了这三节必选的课之外，就是有很多 就是好好就在那边的在那边的电影课。我四年上了很多很多 national cinema， 就比如说我上了很多德国电，我上了德国电影、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中国电影，但是其实我后来慢慢觉得这跟我对电影的理解是不同的，是相左的。因为很多我学的 national cinema 它跟就是对比文学又是一样的课，比如说电影研究440又是对比文学440，或者说德语440这个样子，所以说它就是难免的会带入太多太多太多 culture 的东西进去。
所以它的那个像文学评论什么的还是相通的是吧，所以会一起上，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是一件事儿。就是文学评论跟电影评论是绝对不能是一件事儿的。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就请了这么多教对比文学的教授在教电影，我觉得这事就不对，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学那个德国电影，最后学了一个学期，我觉得我好像就知道什么是 SM。对，因为他用Venus in Furs， 就是穿裘皮的维纳斯，这是个德国文学嘛，然后被拍成了很多版电影嘛，然后他就叫我们看那几版电影，然后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better。对，还有包括我上过一门电影叫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阿伦·雷内。雷奈还是雷内，就是情人，你们知道吧，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嘛，然后 Alan Renee 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是 Hiroshima on the Moor，
这啥
那个广岛之恋长岛，
哦，知道
广岛之恋，
看过书，
然后其实整个课是在讲就是法国新浪潮运动，从文学的新浪潮运动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主导的，再加上玛格丽特·杜拉斯他自己当过编剧又当过导演，所以就自然的就过渡到了Alan Renee， 然后因为 Alan Renee 是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主导。但我说句实话，现在影评就是评论界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拍的那两部电影还是评论还是很高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看完之后觉得好费劲啊，简直就好像是一个我在写 theater paper 那种感觉，就无限想往上靠，你知道吗？然后用自己知道的知识，我在写 theater paper 的时候总是会写到在电影里面我们是这样的，然后老师就跟我说，谁他妈的关心你们在电影里是什么样的呀，就是隔行如隔山，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拍电影的时候完全的就很想要去用自己对文学的了解去诠释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文学性是够了，但是这部电影所谓的艺术性乏善可陈。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它电影是个单纯的艺术，就是它是一个电影是一门艺术，它不是文学，它也不是历史史料。我现在很讨厌一些老师会喜欢在上课的时候放电影，一些历史课老师喜欢放电影，文学课老师喜欢放电影，他们把电影当做一种教课的一个工具。就比如说我以前学过一门课，英语课，就 English Department 课，叫 Shakespeare in Film， 我想我操，可有这种课可以上，也是可以上一下的，对吧？
这也算 liter
对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教什么呢，他每个星期给我们一本莎翁的剧本读，然后让我们去看这个相应的一部电影，然后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故事。我都不懂为什么要聊一聊这个故事，因为莎翁电影莎翁的故事没有几个故事是特别牛逼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的历史性是很
哎，又要掉粉了
啊
本集最大掉粉点开始了，你说莎翁的都
有掉粉，
他的牛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价值啊，就是他的故事性可能本身并没有这些做电影的人可能会
对他没什么，他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创故事嘛，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历史故事或者说以前人写过的，包括他
这事儿比较深，我不说话。你们来，我不要掉房。
李二王什么的也不是他，李二王什么的不是他自己写的故事，是以前就有剧作家写过了。所以我上那个我不是辅修戏剧嘛，然后辅修戏剧必须要学戏剧史，然后戏剧史也分一跟二，然后我修的戏剧史一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嘚吧嘚嘚吧嘚一整个学期，然后到最后一节课跟我们说，我们下个学期开始要讲莎士比亚了，我们为什么这个学期讲了这么多废话，就是告诉你们莎士比亚的诞生不是一个偶然。从最先古的那个希腊戏剧到罗马戏剧，被罗马戏剧就 conquer， 然后再到后来到中世纪，然后最黑暗的 medieval time， 然后再到后来意大利戏剧的复兴。然后为什么呢？然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这些人就是因为一个什么绵羊生意就跑到了英国，然后这些人就把这个戏剧带回了英国，就是一代一代受了影响的这个戏剧和故事就被这样带到了莎士比亚身边。所以不是莎士比亚，可能是其他一个什么人，但是一定世界上一定会有这么伟大的戏剧家诞生，就在那个年代，说不定就在那一年，所以一切都是必然。我觉得我操好屌啊这个老师，我最后他也只给我一个 B， 混蛋。
蛮厉害，我感觉你对这个课好多都颇有一些自己意见。那我斗胆问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这种你们有没有考试，像你们作业啊、paper 啊写的什么的，那你们这样写出来，像你这样的想法写出来，它是会需要有个标准答案，还是说你研制成理即可，或者说你的观点和老师相差特别大，就全篇在说老师你是傻逼，这样能得高分吗？
你要想说老师是傻逼，你就别想得高分了，这是到哪儿都是这样好吗？还真实诚，
就是还是得靠着老师的意思走，是吗？
不是，我们其实是很少会问你真正的主观意见的，因为电影研究是一门科学。我最后拿的还是科学学士的，跟你说。真的 Bachelor of Science 我拿的是，
惊呆了，是个科学。
对啊，
那你们怎么证伪？
证伪我没说过。所以他会给你一些练习的题目，写 paper 的时候就是让去看看你对这段阅读的理解是不是到位了。就是虽然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对一篇文章的理解总该是这个文章作者想要你理解成的样子吧，因为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嘛。然后再包括你对这个理论这个概念点的熟悉程度，
也就是说你们学习的内容要借用一些知识来还原当时作者真实的意愿。
对，我
或者是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讨论人性也好，社会也好，历史也好，你觉得这是学电影真正的意义吗？
我只能说你讲的这个跟我们老师出题的思路是一样的。
其他
不对，其他不做评价。
老子学电影并不是为了这个。
我的想法是很多人会说这个电影在这一段历史当中非常的重要，然后就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这段历史，那是没有意义的。不，那是跟我的意见不同的，不能讲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就是没有意义，这话实在太过分了。然后我是觉得应该是从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有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好的电影作品产生。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好？首先它可能跟之前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它的侧重面是不一样，它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那作为电影元素之一的这些表现形式，那么就成了我们该讨论的东西。然后到最后我们把这个电影给磨透了之后，以它一种单独艺术形式的存在磨透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 historicize it， 就是说它在这个文化当中，在这段历史当中变成了这样是为什么呢？然后再跟历史做一点小联系。我觉得最后学科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比我想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自由。
嗯， 这只是我的观点，有很多人观点不是这样的，他们也照常做他们的 film scholar、虽然我觉得他们只是 culture scholar 他们只能是 culture scholar really、然后包括现在电影学界对于这个所谓的有一个东西叫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吧，叫心理分析、
这不属于心理学学科吗？
但是就是电影学包括哲学有很多就是运用到嘛，就是主要是从60年代开始，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
你说的就是穆赫兰道那种电影？
是对对对，穆赫兰道有很多很多 psychoanalysis 可以写，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 David Lynch 是个很牛逼的人。我现在就差把那个 Blue Velvet 纹在身上了。我准备下面一个纹身，我就去纹 Blue Velvet。Blue Velvet 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期要是放什么音乐的话，中间一定要放 Blue Velvet 那个音乐，太牛逼了。
没事，
要不我们放一个，
放一个，
行。我们听完了刚放歌之前你说到就是学的这些东西啊，还有对这个学科的想法有很多人还是挺大不一样意见，那是不是你们到后来选择职业啊，从事工作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一般你们这样专业的人毕业以后干嘛呀？
我觉得我们这样
就能
修修电脑啊，
打麻将，租是不是
慢一
点啊？
嗯我们这个专业的美国人，因为我并不是电影专科学校，我是一个综合大学，而且是个州立大学，就是很多这个州自己的孩子来上，只是因为学费便宜而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很多美国人，他们只是当时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觉得自己好像还蛮喜欢电影，可能上个大学上4年多看几部电影也蛮好，只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
I'm a bachelor of science
对啊，总比你们那些专业好学，对不对？然后但是国际学生有很多是因为想要从事制作，但是可能本科的时候没有很多信息渠道去了解，或者说专科学校本科学费太贵，所以他们先缓兵之计来学个电影研究。实际上这是正确的，我觉得你总是要对理论有一定的涉足之后，你的思路才会被规范一下，就是稍微加一个 frame。也有像我这样的就是致力于电影研究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想要一辈子去干的一件事。
所以像你就准备以后去当电影研究的学者之类的？
我只是暂时想要去读个博士学位，然后博士学位之后我并不知道干什么。
一个女博士我刚才听你说这个本科学习电影制作的成本会很高是吧？
很高
就他们都很有钱是吧？
对，很有钱。
大家注意了，要注意你身边那些学电影的同学，
对对对，
他们也很有钱的，
尤其是南加大的跟 YU 的，你多去跟他们交朋友
我们只能帮到你这儿
对，像我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也想 帮助小朋友们选专业，你们如果真的想学电影制作的话，先问问家里多少钱吧。
我觉得电影制作，因为它
这个是
学费，可能是就是跟那个大学里面是差不多的，就是跟其他的专业是差不多，学费差不多的。然后很好的一些大学呢，他们的设备也是跟得上的，就比如说相机啊，或者剪辑的软件啊，什么都是有的，我们大学也有。但是最主要是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 filmmaker， 你里面的 opportunity cost 还是很多的。
嗯，
你在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大家都懂的。
你在学这个的过程中，你就不能去学那个了。而且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活在小城市，例如香槟，是很难当一个 filmmaker 的。你没有那些东西真的去刺激你平时的感官，去刺激你平时的思考。你如果在大城市里，在纽约或者洛杉矶或者芝加哥，你身边发生的事可能很多都可以成为你灵感的来源。那你如果在小城市，其实
是
那种平淡的生活是很难的。不过这个因人而异吧，我觉得。
嗯，好像是。哎，那个贾樟柯，你们那贾樟柯是不是一个小城市？
但贾樟柯后来去了北京念大学呀。
哦、makes sense。
虽然他拍的还是他自己小城市的故事，但是他一定是得见过那些大世面之后，他才能够很准确的捕抓到那些、
嗯、好像得有点信息量的冲击啊什么的、
嗯、
对。但我觉得你们学校还蛮有意思啊，还出过李安这种人，还出过像你刚刚说那个 Roger Ebert、
嗯、
和听说最近你们那儿有个类似电影节的，是一个电
影节
吗？对吧，是因为他所以才建立的一个。
我觉得 Roger Ebert 完全就是，哎，他可能也是可怜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这小城市的小孩子们真的实在也是没什么事做，别说小孩子，老年人也没什么事做。他就搞了一个他自己后来，因为他是做那个一个脱口秀一样的节目，然后后来他做火了之后，然后他在电影界结识了很多人之后，然后他就回到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城市有一个 movie palace， 就是一个很漂亮像宫殿一样的电影院。现在
电影城
美国很多城市是有这样的电影院的。对，就是
我们应该看看我们村儿。
你走进去之后金碧堂皇的那种，然后那个是有舞台，然后有那个幕布打开才是电影屏幕那种。我可以发照片在公众号的时候，然后，
可以。
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叫伊伯特电影节嘛，然后他每年就会放一些电影，有老电影，有新电影。然后他在活着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他就会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去请一些很厉害的人来，比如说，那个 Tilda Swinton 就来过，然后吴天明也来过。
吴天明好耳熟，
是
是
很厉害的一个中国的，已经去世了。然后许鞍华是前年的时候来的，许鞍华当时放桃姐他来的，然后还跟许鞍华拍了张照片。
你、
哦、因为对啊，我许鞍华找了好长时间天，然后当时
发到公共号。
那一年我去那个电影节当志愿者、
嗯、
然后我就正好分到哪呢，我就正好分到那个 VIP 室、
嗯、
就是那个 Green Room、
哎、
然后就他们去那儿吃饭的那个地方，然后看到 Spike Lee、
嗯、
然后
哎呦
Spike Lee、哦、因为 那年也放 Spike Lee 的电影、哦、
我觉得你们有这电影节已经挺幸福的了、嗯、天
哪。然后李安也、嗯、李安再次回到我们学校是因为 Eberfest、
哦、
并不是因为其他、
哦、所以你们这个年年都有吗？
每年都有，每年的4月20几号吧、
嗯、
有一周左右。
今年已经过了
明年你们应该来的。然后李安是当年放绿巨人，然后李安回了一下相片。
哦、
嗯、
他那个绿巨人。
李安
没事
李安自己在自传里面讲说当时去了纽约、
嗯、
感觉大概意思就是感觉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就是反正就是万分嫌弃我们这儿。
并不是很想
听，对，并不是想听那种态度。
既然李安也这么说了，我们就
今年就是今年跟去年吧，
嗯，
他会有那种电影节上会有默片，但是是现场配乐，
好，
对，就是
这现场乐队，
对，现场的乐队，
最开始的电影都是，
对，最开始的默片都是这样的。然后
那现在电影节上搞这些东西和最开始那样是仿照那个吗？还是一个新的形式？
是仿照那个，但是它的有可能那个音乐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有可能当时音乐的乐谱就没传下来，所以这里就专门有一个乐队叫 Alloy Band，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谱曲。嗯，
好有意思。
然后那个真的很有意思，我今年看了一个叫The Inhuman Woman， 然后是一个那个很好玩，那是一个上个世纪20年代1925年、24年的一个电影，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当时现代艺术在里面，然后就讲一个特别有钱的一个富婆，然后她因为她实在是太有钱了，她就自己给自己搞什么演唱会什么的，然后就像是那种沙龙女主人那种所谓的 quote by quote 太太的客厅那一种，然后她那个整个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当时的那个先锋派艺术，然后里面有一幕就是这个女主人去唱歌，就是搞了个演唱会，然后就拍到那些高观众，那些观众就是当时真正的大艺术家，毕加索，然后卡萨罗，然后那些所有的你在 modern art 里面能听到的名字的人，欧洲的全部都在那里，而且不是，
所以
而且不是导演请来的，是他们自己自觉主动要来的，因为他们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如果你 miss out 了这个事件，那你就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就你不会被承认，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的来当那个群演，
一个装逼必备演。
然后当时就是他大概有古典钢琴，然后有哎呀我说不上来名字的乐器伴奏，然后又有一个电影叫 Body and Soul， 也是一个默片，也是1920几年，但是他讲的是黑人，然后那个
那时候就讲黑人的了，
他们很早就讲黑人，而且这个电影是
这个是确实够摩登
啊，
确实是够摩登，
对对对，这个电影它是跟那个 D.W. Griffith 的那个 The Birth of a Nation，你知道吧 The Birth of，
这个名字我听过，
这个
太早了。D.W. Griffith，
对，他一个国家的诞生，他为什么牛逼呢？是因为他是第一个 feature length film， 就是他拍的这个长度，就是跟现在的长度是一个多小时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叙事非常完整的，他就是有前因高潮、起因、高潮、后果。但是他虽然作为电影是很伟大的一个电影，但是它在这个 philosophy 上面是政治不正确的，它是就种族歧视的，它里面就是把 3K 党就是描写的特别特别伟大，对对对对对。然后 Body and Soul 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导演是个黑人导演，他对于就是 The Birth of a Nation 的一个 respond， 他就是说黑人其实是可以怎么样。然后这个电影它本身也并没有太怎么样，就也并没有特别好看，但是牛逼的是他伴乐的是 Chicago Modern Orchestra， 是一个 orchestra， 然后整个乐队有16个人，从大提琴到小号到萨克斯风，然后有3个歌者，就是有3个那种黑人灵魂歌者，哇塞太好听了。他就你就完全能感觉到这个故事如果是另外一个音乐形式在后面伴乐，他也说得通，当然节奏都完全不一样，就他表达的故事可能就是比如说各种情绪，讽刺啦，然后思乡啦，怀旧啦，或者说是感伤啦，他所有情绪都不一样，就很神奇。
你说这个节奏不一样是跟电影的节奏不一样还是跟音乐剧的节奏不一样？
电影的节奏不一样，
所以他是不是会更像一个音乐剧啊？
不，他没有歌词，三个歌者只是在用他们的嗓音当做一个乐器
啊，好神奇啊，就好想看啊。
啊，那个真的很震撼，那感觉就尤其是默片现场配乐的话，你现场配乐一响起来，感觉你立马就被吸到屏幕里面去了，就整个观众跟荧幕的距离感瞬间缩小，
好神奇啊。
我觉得挺好玩的。
反正今年我们这是错过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近期有什么什么其他好玩的，就是电影相关的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可以推荐的？
或者是好看的电影向我们的听众就是推荐，从你专业的角度来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嗯，大家可以去讲道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再
推
荐
一个。
为什么不呢？真的，我可是插广告小能手。因为这个让我推荐好片，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推荐。意大利最近的电影还是挺好的，韩国电影，我的天哪，韩国电影真的好棒啊！然后朴赞郁好像新片要出了，然后我讲几个不太一样的电影吧。
行，
好啊。
有一个电影我最近看的叫中文名字叫《约会》，是1976年的电影，然后是法国电影。它片长只有9分钟，但是它就是对只有九分钟，
这个逼可以装的，
对，不难装，不太难装，但是
你值得拥有。
它就
听众们听好了，
它完全的阐释了，就是在我印象中什么叫做电影，就是不能够只看重文本上的分析。
九分钟，
电影是那种可以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思考过程、非常纯粹的艺术形式。嗯，然后、
哦、
然后对，我觉得我有义务普及一下一些装逼电影，比如说、一条安达卢的狗。
哦，我们选了。
好，丽莎你来讲一讲，随便讲。
偷自行车的人，
对。意大利新 neorealism 新现实主义。嗯，
对的。
还有讲到意大利
卡里加里博士，
对，卡里加尔博士的小屋，
对，
那个是德国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的巅峰。现在就再给大家安利一个中国的装逼电影，叫《野玫瑰》，1932年孙瑜导演，然后
真的听说过，
对他然后你在里面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全球化已经还蛮严重的了。他就讲一个富家公子跟一个小城市来的姑娘的爱情故事，然后就会发现在那个富家公子家里面就非常的欧式，就什么 art deco 啊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一些全球性比较流行的艺术形式，就比较流行的艺术都有。然后
是那种老上海那种吗？
不是张爱玲的老上海那种。他一看就是那种，
现实主义
右派的，然后，导演是一定受过西方教育影响的那种，我觉得。
闲插一笔，说野玫瑰，想到玫瑰我爱你上过 Billboard 的，
真的吗？
对，是一个中国的作曲家写的，完全是中国人写的，上过 Billboard 的第一名。
我操，我听一下，你能找到？
而且待过很长时间。行，那安利我们发完了，大家回去认真的学习一番，好好装逼哦。说到这个关于电影的装逼，想到以前看过一个日剧叫《约饭》，大家是讲的一个女编辑，为了一个写作项目跟不同男性约饭，其中有一个男性的文艺青年就电影开始装逼啦。但是他比较年轻，然后他说喜欢电影，然后女编辑问他你喜欢是谁的电影呢，然后他就开始说了我喜欢文德斯怎么样、女编辑心里就想啊，现在文艺青年都喜欢说自己喜欢文德斯，但真的看过有几个呢？让姐姐来拆穿你。然后就开始提到了中间的一些小小的剧情人物什么的，然后那个男青年就默默地把话题岔开了。然后女编辑心里大家就懂了，说这个希望大家能学习一点像娜娜这样的专业电影，专业学习电影研究这样人的一些研究，把这个方面更科学的或者是更实际的看待一些，希望就不要流于表面的一些装逼吧，像跟着娜娜学装逼。
我很高兴带着大家飞。 对，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做一些这样的普及。虽然这是听上去一个很鸡汤的话，但是我觉得，再多讲一点点啊，因为我觉得，
行，
可能100年前，因为我最近在做那个中国学生在美国的这个历史，在做一个 project， 可能100年前大家来学农学，学工科或者说是商科。是为了回去报效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们当时还太落后了在这方面。就包括那个什么赛珍珠那个大地里面不是也写到吗，最后是他那个小儿子在康奈尔学过农学，回去之后才拯救了那个蝗虫的那个灾难。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好了，表面上看，基本上表面上看是很不错了，然后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才回去。工业上和农学上我们也有袁隆平啊，对不对？但是相应的在艺术在品味上然后在人文学科上面我们还是做的不太够。所以我觉得是真正的去学人文艺术的一帮学生是还是多多少少需要一点使命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一直被人骂，一直被人骂土包子，就是我们还是喜欢我们国家的人民每一个多多少少都不是跟着别人走的，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的，虽然这只是个美好的理想。
像想到开头你说的，就是所谓的那些括引号大数据电影啊，还有一些不是看起来不是很高的一些审美方面的问题，也希望能有更多学电影的或者学人关心人文方面的这些人能对他有些帮助吧。行，我们最后照例给娜娜打个广告吧，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打个硬广。
谢谢大家去关注橡树街修书笔记，我一定会更新的。我只是这段时间没时间，
好无力啊，听起来。
我真的一定会更新的。
上次你这说这话的是什么时候？好，我们大家相信他吧，给他投以热切的目光。
谢谢大家。
好，这期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好，片尾我们放一个那个玫瑰玫瑰瑰我爱你。